嗨，那位众生徒平安啊！今天要跟大家讲神永恒的心意。那神永恒的心意是建造神的国，神永恒的心意是要建造神的国。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那国度它在新约呢，是由旧约的希伯来字 Marcus 依照这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转译而成的，所以国度它原来有王权、王位、王国的意义。比方诗篇145篇12节，可拉后裔说，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这个国度跟权柄在103篇19节，大卫说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个权柄是同一个字，也跟这个历代志下一章一节的国位，或者是历代志上29章30节的国事，都是同一个希伯来字译成的。那在新约希腊文圣经，这个字常和天连在一起就变天国，常和神或神的连在一起就变神的国。也有以下不同的形容词，例如爱子的国，爱子的国，不能震动的国，爱他之人的国，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都是同一个字。那广义来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神的统治权在那儿，那里就是神的国。那伊甸园本来是属于神的国的，在那里神要人分享他的王权、管理权，他的王权，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的愿望。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神怎么样造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第二，神为什么造人？他造人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昆虫，以及全地，也就是神所造的一切。可惜因着人违背神的命令，就失去了王权。因着听信魔鬼的谎言，这个管理全地的权柄就被魔鬼夺走了，所以全地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神所计划的一切一定会成就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王。人类的王权在伊甸园失去了，那怎样才能失而复得呢？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他到世上来不只是为了救罪人，也是为了夺回王权，让神的国来到。神国的核心就是基督的宝座，神国的核心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然后在他的面前降服求问，我们要走在他的旨意中，时刻顺服这位万王之王，而且全守他的命令。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神的国在乎全能，请再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主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临到。所以什么是神的国？就是以神的全能去推翻撒旦的能力。魔鬼在哪个地方站立不住，就是神的国临到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鬼被赶出去了，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撒旦的意思就是敌手、对头、憎恨者、控告者，是魔鬼的另一个称呼。那主靠着神的灵赶出魔鬼撒旦，神的国就临到。所以神的国就是神彰显他全能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彰显他全能的地方。保罗拓展神的国不是靠言语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全能 传福音，因为那个邪灵会辖制人的心思，所以众生徒一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全能做见证，才能够转化职场，转化世界，使神的国临到。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节，请看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好，那魔鬼有好几个称呼，这里提到大龙表明他很残暴，又说是那个古蛇，古蛇表明他很诡诈。那特别留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提到十节，因为神的国所以能够来到，是因为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了，他失去了他的地方，他不能够待在那里了。此后天上就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还有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神的国所在的地方撒旦就不能在。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魔鬼被逐出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提到有一个人，他是被鬼附的人，他看见了主，主还没有赶鬼，他就喊起来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所以主在哪里，魔鬼就不能够在那里了。主耶稣自己代表神的国，主耶稣自己就代表了神的国。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九章一到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主耶稣跟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在人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我想有些门徒心里想说，啊，我要看见神的国在哪里看见。然后主就带着门徒上了高山，然后主就说在那里就看见了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对不对？变了形象的荣耀的主。所以主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主耶稣登山变相在那里就是神的国。那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请看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请看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找到可以请大家一起读，一起来。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第六节，主用宝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要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国。原来他那个希腊字，他的意思就是国，国，国度，有时候翻译作王，王，国度，国。所以我们是要成为国度的，不止主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众圣徒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所以不止主耶稣自己是代表神的国，我们众圣徒也代表神的国。这里的要点不是说将来的赏赐，也不是提到一个人在国度里地位的高低、冠冕的大小。这里的要点是神要 教会里的众圣徒能够代表神的国。换句话说，神的国正建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神的国，我们就是神的国，主耶稣 是神的国，我们也是神的国。那主要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神的国自己会来，主就不会教我们要这样祷告了。那主既然教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就知道哦，这样祷告是教会的工作。好，众生徒一定要把自己降服于神，然后传福音，更应该祷告，祷告接着祷告把神的国带进来。也许有的人认为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反正神的国自己会来，但是我们真实的认识神的人不会这样说的。神做工的原则是把他的心意指示他的子民，然后他的子民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然后神才动工。神曾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以色列民要脱离苦待他们的国，就是埃及，但并不是到了430年的时候，哎，事情就自然成就了。那是当以色列百姓哀求神，神听了他们的哀声，然后神才来救他们。所以不要以为哀求也好不哀求也好，事情总是会成就的，不是这样。神需要人跟他同工，神的子民动神才动。由于神的子民叹息哀求，也许其中有人祷告求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就动手做了事情。就连主耶稣降生也是因着有神的子民与神同工。在耶路撒冷有人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主耶稣才会降生。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国带进来，但是光有神的一面还不够，还要众圣徒跟神同工。所以教会是要借着祷告把神的能力释放在这个地上，只等到主耶稣再来，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示录11:15。那么教会的工作是为神站住，不要让撒旦有地位。那么众圣徒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众圣徒所有的罪都应当对付，所有的不义都得对付。我们对神的奉献应当完全，己生命应当致死，因为人的肉体是跟魔鬼挂钩的。血气的能力在神国的征战当中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的己没有办法对付魔鬼，我们这个己老旧的生命必须出去。什么时候己出去，然后主耶稣就进来；什么时候己进来就失败了；什么时候主进来就得胜了。因为魔鬼只怕一个人，就是主耶稣。我们的肉体必须与主同定，撒旦的火箭所能射得进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但是感谢神，我们都能够披戴基督，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是公义的王，基督是和平的君，基督是最喜乐的神。因此罗马书14:17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教会的众圣徒和平相处，而且遵行神公义的律律法则，常常被圣灵充满，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展现。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世界跟肉体还有魔鬼的权势，然后把我们带进神国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耶稣的救赎是为着人的，而国度的目的是要推翻魔鬼的权柄。救赎是得着人所失去的，而国度是消灭撒旦所得着的。人本来应该推翻撒旦的权柄，可是人因为堕落了，反而让魔鬼有权柄，结果人自己也伏在魔鬼的权下， 圣经说魔鬼就成了壮士，人就变他的家财，被他掌控。可是今天神把主耶稣的得胜赐给我们，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得胜所在的地方，魔鬼只能出去。所以我们要站住与主联合，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当主耶稣完成救赎大功的时候，他破坏了魔鬼在律法上的地位，也就是说魔鬼的合法的管理权到救赎一来就终止了，他失去了管理权。救赎就是判决，使撒旦失去律法上的地位，而执行这个判决的责任是在教会身上。你知道教会的这个希腊字 Ekklesia 有断定、裁决、解决的意思，就是有判决的意思。所以这个 Ekklesia 是指一群被选出来聚集代表城市的人，他们在那里共同商讨裁决、解决城市的事物。这原来这个字希腊字的意思。因此呢，被神从世界选召出来的圣徒，仗着十字架夸胜，而且充满主复活的大能，充满主荣耀的全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绝对要让基督作王掌权，不给魔鬼留地步。这可是就是教会，绝对让基督作王掌权，不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掌权。我们要让在诸天掌权的神也在我们身上掌权。那如果我们要让神掌权，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切没有让神掌权的言行、态度、生活方式和工作的样式。我们要很真实的每一天，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神、认定神、顺服神，这样才会让神掌权。要悔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二节，请读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一起来。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稳上天堂，只要我们不像耶稣，我们就要天天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思言行。所以施洗约翰告诉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悔改是一个心思的改变，心思的改变。当人的心思改变后，他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这里税吏，他们就是有贪婪的心思，很贪心。所以对税吏而言，真实的悔改意味着他不再贪心，除了立定的数目不再多取。兵丁他们有暴力倾向，喜欢占人便宜。所以对兵丁而言，真实的悔改意味着不以强暴待人，不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天国之子都是以神为乐，知足常乐的人。我们人原本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顾念别人， 可是悔改意味着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尊神为大，顺服神，这样就与神的国有份。而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两条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告诉众人，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纺织工业，所以很多人他没什么衣服的，所以约翰跟他们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到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一个人要进的神的国，一定要从水和圣灵重生。你重生了，眼睛被开启，才能够看见神的国。那这里提到，你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这个水是代表洁净，所以施洗约翰用水施洗，叫人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圣灵做工在人的身上，要引导人认罪悔改，得着洁净。好，那么人洁净之后呢，他要接待耶稣住在心中，圣灵也随之进入人里面，基督的灵进来了，使人得着新生命。 这个人就重生了，他有新的生命，他进入神的国。那圣灵是生命的灵，是能力的灵，他要继续不断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新生命，这样我们就有能力遵行神国的律例，全守神的诫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当然要了解神国度的法律。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神的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而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他来地上颁布神国的律例，他宣布天国的大宪章，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也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他不是要废掉律法，旧约时代摩西所颁布的道德性的律例，神的子民还是要遵守的。可是耶稣来了，他就更进一步带领人认识律法中的精义，他提升了律法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废掉神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那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遵行神的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在今世来世都要为大。也就是我们所蒙的祝福跟我们的顺从是成正比的，顺从的道路就是蒙福的道路。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主说的话。老约翰这样讲，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你遵守神的命令，就能得着神的显现，神的同在，神的爱，而且得着你所求的一切，而且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所以如果我们很想得着神国的能力，那我们一定要遵行神国的律法，因为圣灵的能力是赐给顺从的人。那对一个在摩西律法之下的犹太人来说，有一条简单的命令，就是不可杀人。换句话说，他受命不可流人的血。但是耶稣基督的话更近身，他直指杀人的根源。你知道杀人起源于人的怒气，有的人说，我真的是气得想要杀他，对不对？杀人就是起源于人的怒气。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如果生气的人骂弟兄是拉加，他的意思就在骂人脑残，骂人是没有头脑的白痴。所以拉加的意思就是废物。魔力的意思是愚顽人，可能含有那种罪大恶极活该下地狱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5:22提到是一种三种程度的恨意：第一，你向弟兄动怒；第二，你轻看弟兄；第三，你盼望弟兄遭灾祸。那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弟兄，他又不悔改，他就跟神的国无分了，所以也就难免地狱的火了。也许我们并不真的盼望弟兄遭灾祸，但是让我们省察自己，有没有在哪一方面轻看弟兄，是不是向他动怒，而且口出恶言，跟他讲了非常难听的话。如果这样，我们就违背了爱的律法。但也许有人眼睛锐利，你读马太福音5:22难免受审判的时候，哇，你看到底下的小字写说，有古卷说，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你说，哦，可是我动怒常常是有缘有故的，哈，不要找借口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哈，因为希腊文版本这段经文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动怒找借口。在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你向弟兄动怒？今天早上有没有人，你气到现在来，居然还在生气啊？你已经让你的怒气超过太阳下山了。这不是新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约翰一书3:6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3:9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脾气是救人的东西，他真的会使人犯罪，甚至杀人。这种东西就是使，就是与你形影不离的旧生命所发出来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其中被救出来？当然可以，神能。因为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只为所犯的罪做了代赎，而且他对付了那个犯罪的根源，也就是他对付了会犯罪会发脾气的那个老旧的生命。所以罗马书6:6很清楚的讲，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所以在我们里面会向弟兄动怒的，就是这个救人的一部分。这个救人，这个罪身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我们要相信，要接受。神的国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与主一同作王，胜过脾气。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对摩西的律法而言是真的，对天国的律法也是真的。所以如果神的灵借着登山宝训这些律法使你知罪，你知道了自己里面导致你向弟兄动怒的罪因，就不要迟延，就把他带到十字架跟前，求主耶稣的宝血彻底的洁净，然后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只有圣灵充满的能力可以让你胜过这个脾气，圣灵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可以除去你向弟兄发怒的东西，带领你进入神国度的自由与丰盛的生命。还有刚刚我们读的23-24节的命令是关于跟弟兄和好。他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想到弟兄向你怀怨，那你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去敬拜神或祷告的时候，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那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在献礼物之前，先去同他和好。在这里并不是说，若想起你向弟兄怀怨，马可福音才是论这件事。那里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原文就是你向弟兄怀怨，就像饶恕他，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神饶恕我们的条件是我们愿意饶恕别人。那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心胸豁达，我们完全饶恕了人。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5:23的含义是，如果你向弟兄发怒，你曾出言不逊地侮辱他，得罪了他，以致他向你怀怨，主说那你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除非先和好了，否则你不能指望神来祝福你。有时候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去做，这样你会把极大的祝福带给你自己，我相信也会使你去同他和好的那人大大的蒙福。有个传道人，他去国外带领聚会，讲道需要翻译。第一次聚会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可是他觉得那个聚会很糟糕，因为传道人尽心尽力的服侍，但是那个翻译的人好像跟神关系不对劲。他很痛心地感觉信息经过翻译以后受了伤损。会后他跟一个与他同行又懂这两种语言的朋友说，这个翻译的话似乎死气沉沉。朋友说，是的，确实是死气沉沉。所以他们就一起祷告，把这件事交给神，求神来矫正一切，介入一切。第二天传道人去聚会的时候，担任翻译的弟兄来找他说，我要让你知道今天早上神怎么样大大祝福我。他说，昨天晚上神伸手在我生命当中光照我一些不对的事。我是本正技术学校的校长，在圣诞节前我曾向一位老师大大发怒，神在昨晚光照我这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请他来求他饶恕我，结果神就很奇妙地祝福了我。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后来翻译的情形怎么样呢？完全改观了，他握着拳头在圣灵的大能中翻译。所以神一直想要使用他，但是有一些拦阻，他必须先去同他的弟兄和好，然后才能来献上自己，让神的灵充满他，使用他。所以我们需要除去那个蒙福的拦阻。我知道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跟某一个人讲说，我得罪了你，请饶恕我，是一件很令人降卑的事。 但是主就是会给我们恩典。神一切的命令都包含着遵行的力量，所以你愿意顺服，这一路上会充满祝福。接下来马太福音5:25-26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这个对头原文的意思是诉讼的对方，打官司的对方，诉讼的对方，你同你这个对头呢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一个债务官司。如果我们因为负债而跟人有纠纷，那我们就是违背这条诫命啊！你负债而且跟人家有纠纷，这个就是违背这条诫命了。因为罗马书13:8这样讲，他说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对不对？所以你借了钱一直不肯还给别人，那个就是亏欠别人。所以我的牧师荣教士常劝我们不要向人借钱。我觉得荣教士解释这节经文就是很简单的讲，你不要跟人家借钱，这样你就不会负债了，你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一文钱没有还清的情况，对不对？可是如果很不幸的你真的负了债，那你要仰望神，祷告神，神会给你智慧，给你一些理财的好方法，帮助你还清债务。即使这个债务你一时无法还清，那么这里告诉你，你去与你的对头和席，和席原文的意思是做朋友，做朋友。什么叫和席？就是你去向他承认你的情形，你目前的困难，而且告诉他你愿意尽力偿还一部分，也许你需要分期付清，好叫对方看见你真的是尽全力要解决这件事情。这样神会在一切事上帮助你，你信靠主，好好信靠主，主会赐给你智慧还有顺从的能力来解决这样的事。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27-37，马太福音5:27-37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马太福音5:27的命令是不可奸淫，所以凡是婚前同居、婚后有外遇、一夜情，都是淫乱的罪。主耶稣说，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连心思的罪正是罪。马可福音7:20-23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对，你有奸淫的思想，那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能够污秽人。虽然人有许多发自里面的恶念，但是感谢神，他预备了救法，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 我们一悔改，我们愿意认罪，信靠他的救赎恩功，就能够脱离这些恶念跟恶欲。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肉体邪恶的心思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能够从犯罪的欲念当中得着拯救。我们一定不要上色情网站，圣徒不应该上色情 网站或是看那些色情的影片。如果遇见试探，这个不是罪，最圣洁的人也会遇见试探。你知道主耶稣受到试探，其实是思想上的试探。魔鬼建议他从殿顶上跳下去，魔鬼建议他吩咐石头变为食物，都是思想上的试探。那么邪恶的思想进来，那个就是恶者的建议。有时人走在街上或滑手机的时候，接着所看见所听见的，哎，那个恶念会进来，这个不是罪，是试探。我们必须拒绝接受他们，或者像主耶稣一样用神的话抵挡他们，这样就不会让恶者所设的这个邪恶的思想火箭进入我们里面，变成心中的恶念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他说我们不能禁止小鸟飞过我们的头上，却能拦阻他在我们头上做窝。魔鬼呢，他带着像毒药一般的邪恶思想在那里靠近我们。如果我们每一天操练与神同在，用单纯的信心与主紧紧连结，信靠耶稣基督有洁净大能的宝血，我们就不会接待这些闪进脑海里的恶思想。相反的，我们会拿起信德的藤牌、赞美的藤牌、感谢的藤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定睛于耶稣基督自己，把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话摆在我们跟这些邪恶思想之间，那主耶稣会挡住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几乎在你觉察之前，你的思想已经转至另一个方向了。所以常常读圣经对我们的思想的洁净有很大的帮助。还有马太福音5:29-30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如果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我想主耶稣并不是真的叫人挖掉右眼砍掉右手，他是叫人要下定决心洁净自己，要自洁自洁。哥林多后书7:1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主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对付属乎旧生命的一切。即使呢他看起来如同我们的右眼或右手那么宝贵不可或缺，我们也不能跟他挂钩，不能跟他连结，一定要弃绝他，除掉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遵守这条天国的诫命，就是必须与属乎旧生命的一切事物隔断，我们要靠着主的宝血还有圣灵来洁净自己。接下来马太福音5:30提到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说你要离婚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的配偶发生了淫乱的事。但是会伤害配偶的事不只是淫乱，如果一个妻子她天天在家挨打，家暴事件天天发生，如果她不离婚是有可能被打死的。你不能跟他说你不能离婚哦，因为圣经上说不能离婚，那你就让他待在家里被打死，宁可被打死也不要他离婚。我想这样子的建议可能不太合乎人性，不太合乎人情。我想马太福音5:32这条诫命的经义是，主不要人轻易离婚，主不要人轻易离婚。因为希腊的男人他不需要经过合法的手续就可以休妻的，而且他们视婚外情为正常状态。这种堕落的道德观也渗透主耶稣时代的这个罗马的社会。基督教带来持守圣洁的婚姻观，在主耶稣的时代婚约不被人尊重， 男人想要休妻，只要给女人一份休书就可以把它休掉了。可是主耶稣要人看重婚姻跟婚约，婚姻是两个人格的完全的联合，所以结婚之前一定要真认识对方。当然经过祷告要确定是神的旨意才结婚。好，你如果祷告了觉得很有圣灵的感动，因为对方长得很漂亮，可是如果没有经过交往，有时候你不太认识对方的性格。好，那有些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干脆来个试婚，婚前同居试婚来认识对方的性格，这个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有时候婚前有一段交往的时间，你真的认识对方的性情性格，而且经过祷告你确定是神的旨意才要结婚。马太福音五章34节到36节的命令是不可起誓，不要发誓。我们说话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话。神起什么意他就怎么说，而他所说的都正是他真实的意思。我们身为他的儿女，当然也应该绝对的诚实，我们的动机要纯正，我们的言行要诚实。就像保罗讲的，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必须是算数的，我们一定要说话算话。在家庭生活当中必须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样就可以让小孩子知道父母讲的话是真实的，是值得相信的。但是是不是每个家庭的父母都是这样？不一定。有的家庭当小孩哭闹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妈妈会跟他说，哦，这个不能给你。可是小孩子很清楚知道，只要哭得够久，赖得够久，总会得着他所要的。如此一来，妈妈就没有做到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下定决心，在家里头你要答应孩子之前先讲清楚，想清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叫小孩能够在诚实跟庄重的气氛中成长，这样才能够引导他们从小走义路。因为天国的子民要持守诚实的原则，培育诚实的品格。美国呢，有人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故事会帮助小朋友学习诚实，那个研究人员又找来3到7岁的小朋友参与实验，然后每个小朋友都跟研究人员玩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小朋友要依据这个玩具所发出来的声音来猜是什么玩具。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员就会借故说他要出去拿一本书，然后离开前就交代小朋友说，你不可以偷看哦，不可以，他跟我这样放在这里面的是什么玩具。你知道对大部分的小朋友而言，这是不可抗拒的诱惑。研究人员回来以后，他就会讲一个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请小朋友坦诚自己刚刚有没有偷看玩具。那研究人员给小朋友讲不同的故事，有放羊的故事，他们谎称狼来了，有这个小木偶皮诺丘的故事，也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还有华盛顿砍樱桃的故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最能够激励小朋友坦诚自己偷看玩具的是华盛顿砍樱桃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年幼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爸爸送他的一把小斧头，小斧头。有一天他走到家中庭院，看见一棵小树，他想要试试看这把小斧头利不利，他就用这把小斧头砍倒了那棵小树了。当华盛顿的爸爸发现这棵小树被砍倒以后，他既伤心又愤怒地问道，谁胆敢砍倒这棵树的？它可不是普通的树哦，它是全国绝无仅有的樱桃树，我花了很多钱才买到的。这个时候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对他爸爸说，爸爸，对不起，因为我想要试试你送给我的小斧头，所以就砍倒了这棵 宝贵的樱桃树，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华盛顿的爸爸听了以后就很激动地对他说，好孩子，我很高兴，因为你不但没有说谎，而且能够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告诉我。失去一棵树又算得了什么？我宁愿失去这棵树，也不愿意见到你成为说谎的孩子。那研究人认为，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帮助小朋友诚实以告，是因为这个故事传递出诚实是好行为的信息，也展现出诚实的话的正向结果。你看见华盛顿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得着夸赞，对不对？所以说诚实话带来一个正向的结果。诚实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的子民都是诚实的人，诚实的遵行这个天国的大宪章。所以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就是天国的大宪章，我没有时间一一细说了，你们可以自己继续读下去，也为着能够全守天国的律例向主祷告，常常追求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大能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才能进天国，进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就是神旨意通行无阻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地方。最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玛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法利赛人以为神的国是一个外在的国，是肉眼可见的，以为耶稣做完了罗马人就会被赶走。但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一个内在的国，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心中有神，我们的生命生活让神作王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然后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展现出神国度的特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顺服神。当我们发现自己讲的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时，要立即改正过来。我们要收回游荡的心思，培养注视神的神圣习惯。我们要宝贵神的同在，让追求神的同在成为我们内在的事业，是生命中最需要专注的事。因为神的国就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贵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每天早上醒来先被神的同在充满，一整天借着不住的交谈注视耶稣，顺服来操练与神同在，借着遵行神的命令保持神的同在。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先安静等候神，来触摸到神的同在，然后在聚会中好好的唱诗歌，用诗章、颂词、灵歌、方言赞美神。因为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不要忘记神国度的核心是神的宝座，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用赞美来欢迎神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让我们力求让赞美之声回荡在我们里面，神的居所回荡在里面，这个神的国使神的心欢乐。我相信今天早上神正建造他的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神一定会做成，把荣耀归给神。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18首，宣道诗118首，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去的话，我们唱这一首诗歌第一跟第五节都各唱两遍啊。
我。 难避免亡，都来送葬。